好开心可以再有机会在这里去跟大家去分享信息啦。咁咧喺我哋讲到开始之前，我哋一齐祈祷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咧去赐下你自己宝贵嘅话语，让你嘅话语咧去成为我哋生命嘅指引同埋帮助。主啊，就求你咧喺呢个时候亲自嘅去释放你自己嘅话语，又求你嘅灵喺我哋嘅当中去运行。去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都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用你的话语亲自的去触摸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的生命，让我们都可以得着力量，得着更新。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赦名字祈求，阿们。我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至十五节嘅，咁呢一段经文咧，我会叫佢做咧摩西嘅杀人事件。但咧喺正式我哋进入呢段经文之前咧，我哋先去睇少少呢段经文嘅背景。咁喺出埃及记开始嘅时候咧，话俾我哋听，由约瑟开始咧，以色列人就一直咧喺埃及呢个地方去住啦。咁经过咗好多代嘅人之后咧，咁圣经讲咧，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咁咧，法老见到以色列人，哇！自己喺自己个国家里面咁多人，咁强盛，咁佢都惊。咁咧，佢就谂住开始即系苦待呢个以色列人。咁其实咧，依个都系以前即系古代，即系嗰个时代嘅社会咧，好中意用嘅手法嚟嘅，即系要外族嘅人去做苦工，希望咧去消磨佢哋嘅意志，即系做苦工都咁辛苦啦，都冇乜心情再去繁殖后代咁样，即系希望咧可以藉此咧去减少佢哋嘅人口。但是呢，以色列人的情况呢跟法老想的呢有些分别，因为圣经那里讲话，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即是呢越要他们做苦工呢，他们的人呢没有减少，不但只是越来越多。所以呢，法老呢他就下令呢要杀死以色列人的男婴。咁佢咧就去下令啲接生嘅收生婆咧，去将嗰啲啱啱出世嘅以色列嘅男婴咧都杀死，只系可以留翻低啲女婴。咁但系收生婆咧就冇遵守到法老呢个命令啦，佢咧继续偷偷地去让嗰啲男婴咧去继续去生活咁样去生存落嚟。咁所以咧，法老咧就再落多一个命令。他就要以色列人自己去将他们新刚刚出世的男婴扔到河那里。而摩西就是在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出世的。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开始就提到，摩西在出世的时候就被妈妈收埋了三个月，跟着到了收不埋了，实在是即会喊的嘛，你知 BB 越喊越大声，咁冇办法收唔埋啦。咁咧，佢就将摩西咧放喺一个蒲草箱入面，就咧摆咗喺河边。咁跟住咧，摩西咧好快咧就俾法老个女就发现，就收养咗佢。而佢自己妈妈咧就成为咗佢名义上嘅一个奶妈咁样。咁咧就系喺一个咁样嘅背景当中，我哋进入咧我哋今日要讲嘅呢段经文。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至十五节，我哋先一齐去读呢段经文啦。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人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難道你要殺我們，像殺那埃及人麼？摩西便惧怕，說：這事必自被人知道了。法老聽見這事，就想殺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係啦，咁今日嘅經文咧，我哋睇到喺第十一節嗰度咧，佢講到呢一段嘅依個殺人嘅事件咧，係發生喺摩西長大之後喎。咁十一節呢度就講後來摩西長大，咁佢冇提過摩西係長到幾大嘅喎。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去睇翻《使徒行传》第七章廿三节咧，原来咧嗰度话俾我哋听，嗰阵时摩西咧已经就嚟40岁噶啦。咁所以咧，圣经呢度提到呢个长大咧，可能唔系我哋喺度想象中可能啱啱大学毕业啊，啱啱出嚟做嘢啊，即系一个啱啱踏足社会、血气方刚嘅一个黄毛小子。其实呢，如果我们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那个时候的摩西其实已经是壮年，甚至是开始踏入中年的年纪，已经不是一个一时冲动可以不顾后果地去做事的年纪了。我相信呢，如果大家有留意法庭的新闻，有时候呢都会看到辩方律师呢为年轻人求情的时候呢，可能都会说他们年纪小啊，入世未深啊，或者咧受到朋辈嘅影响，一时冲动所以去犯案。咁但系咧，其实呢啲求情嘅理由，对当时已经就嚟40岁嘅摩西嚟讲咧，通通咧都唔啱用噶啦，已经。而我哋今日呢段经文所记载嘅故事咧，系讲到摩西佢离开皇宫。他出到去外面去看自己的以色列人的同胞。当时以色列人是住在一个叫歌山地的地方。歌山地是一个在埃及北部的一个地方来的。打个比喻，如果市中心是中环的话，歌山可能就是元朗这里了。所以摩西他不是说喂行下街突然间经过这个地方。或者咧，喂喺中環 shop 下平咁，跟住之後咧就行下就行咗嚟元朗，冇可能噶，我哋知道。佢咧係專登搭西鐵過嚟喎。咁不過當時可能冇西鐵啦，可能佢係騎馬或者騎驢咁樣。咁總之我哋知道咧，佢係專登去到嗰個地方去睇佢嘅同胞。咁佢出到去之後咧，佢見到一個埃及人咧。去打一个希伯来人，咁咧佢就圣经咧就话佢去睇啦，睇过周围都冇人，咁咧佢就走去就杀咗个埃及人，然后咧仲埋咗佢条尸，咁咧呢单就系一单正宗嘅杀人埋尸嘅案件嚟嘅。咁当佢以为自己喂毁尸灭迹啦，已经冇人会知道自己做过啲乜嘢嘅时候咧，咁唔知究竟系嗰、那个。被他救了那個希伯來人出賣了他，還是呢他在那裡看的時候看得不清楚，然後那個人躲起來看到他殺人，我們不知道。總之他第二天再出去的時候，他看到兩個希伯來人在那裡打架。當摩西他打算去調停的時候，他聽到其中一個希伯來人所說的說話，他才知道、原來呢已經這件事已經敗露了，被人知道了。咁呢件事好快传返去法老嘅耳中，咁法老呢佢就要杀摩西，咁所以呢摩西呢佢就成为咗一个逃犯，就逃走去到米甸呢个地方。咁成件嘅摩西杀人事件就大约係头先所讲咁样啦。咁其实呢大家諗下，喺呢件事发生之前呢，摩西係一个拥有双重身份嘅人嚟嘅。表面上他是一个埃及的王子，有身份、有地位、有学识，养尊处优，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当然他真正的一个身份是他是一个以色列人。 咁我头先已经提过啦，摩西佢系由佢妈妈去做佢嘅奶妈去乳养佢长大嘅，所以咧佢应该好清楚知道自己嘅真正嘅身份咧，系一个不折不扣嘅以色列人。咁呢个情况咧，佢令我谂起金庸一本好受欢迎嘅小说《射雕英雄传》里面一个角色杨康。如果有大家有看過《射雕英雄傳》，應該都知道小說裡面講到楊康本身是一個宋人的義士楊鐵心的兒子，但是他爸爸又被人陷害，他自己就反而成為了一個金人的王子。根據這個小說的情節，楊康就不停在宋人和金人的身份之間去遊走，但他最后都是选择认贼作父，他选择了荣华富贵去做金人的王子。但是在现实的当中，摩西他没有做同样的选择。在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摩西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同胞。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当中讲到的这个故事，他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埃及的王子他出到去去看他的以色列同胞而引发出来的一件事来的。那以色列人这个身份对于摩西或者其他以色列人来讲有什么那么特别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除了是血统啊血缘啊这些之外呢，其实以色列人这个身份更加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上帝选民的这个标记。而在上帝选民和埃及王子这两个身份之间，摩西他选择了上帝选民这个身份。或者我们会觉得我其实他都没有选择，他都没有想着要放弃这个埃及王子的身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摩西对埃及人和他对以色列人的态度是很不同的。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摩西他不是出去行街散步，他是专门出去看他的同胞的重担。而当他看到埃及人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圣经没有跟我们说摩西有说过任何事，有去问过个埃及人，喂，你做什么打人啊？他什么都没有做过，他只是看看，哎，没有人，就直接去杀了那个埃及人。但是呢，到第二天当他出到去见到两个以色列人打架的时候呢，他有没有同样上去杀了那个打人的以色列人？没有，他就是上去问，喂，你为什么去虾你同族的人？即是对摩西来说这件事很重要，为什么会虾自己同族的人呢？所以呢，其实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摩西他是在埃及这个皇宫那里长大，但是他自己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呢始终都是一个以色列人。那到底这个身份对摩西来说有多重要？即以致他做了40年埃及的王子之后呢，他仍然都没有放弃到上帝选民这个身份呢？这个问题呢，其实圣经没有讲过的。但是我想尝试一下去代入，如果我是摩西的话，我会怎样想呢？我会想，虽然我是一个埃及的王子，但是这个法老呢是残害我的同胞，甚至是我自己一出世就差点没命的那个罪魁祸首来的。而我最终可以继续存活下来，虽然表面上好像是因为妈妈和姐姐的安排，但其实想深一层，我又会觉得啊，这个世界好像都没有这么多巧合的事。即是大家想想，将一个刚刚出世的 BB收埋3个月都冇人发现，我估嗰阵时啲屋嘅隔音应该唔会好似个礼堂咁好啦。我谂大家喺屋企，如果隔篱屋有 B B 嘅话，佢一喊，可能你喺自己屋企都会听到。 咁更加嗰陣時嘅屋冇理由有個 BB 喺度喊，周圍冇人聽到㗎。咁然後咧，到哦收唔埋啦，咁媽媽將我擺喺個蒲草箱嗰度，啊呢頭擺嗰頭又有人發現喎。喂，諗下我嗰陣時三個月大嘅喎，如果擺喺度喂三五七日先有人發現，咁我估發現都發現嗰個都係屍體啦，可能係啦。咁然後喂發現我嗰個又係一個埃及人，最後一個法老嘅女喎。如果發現我嗰個係另一個以色列人，咁發現咗冇用啦，係咪？咁仲要喂呢個法老嘅女又會聽我家姐講，即係將會去揾我媽媽去做我個奶媽喎。喂，我即係呢個法老個女嚟喎，大家諗下，即係好似以前即係中國嗰啲皇帝個女喂公主，點會去揾個平民百姓，仲要係外族咁嘅人去做奶媽咧？即係去皇室去揾個奶媽有幾難？可能佢自己本身都已經有，唔需要喺出邊揾。咁所以如果我係摩西，我應該都會覺得喂呢一咁多嘢其實應該唔係巧合嚟嘅。其實咁多嘢嘅發生背後都有上帝嘅保守安排喺裏面，我咧先可以喺個皇宮嗰度安安穩穩咁樣去過咗我四十年嘅王子嘅生活。咁當然啦，呢啲嘅心路歷程都係我自己想像諗出嚟嘅啫。但如果大家繼續去睇翻聖經嘅記載，劇情嘅發展，去睇下摩西佢一生裏面同上帝嘅互動咧，我估我嘅想像咧，距離現實應該唔會太遠。係因為上帝嘅保守、上帝嘅信實，去讓到摩西喺埃及嘅王子同埋上帝嘅選民之間，去揀咗上帝選民呢個身份。呢個選擇對摩西嚟講代表啲乜嘢？我哋都知道以色列人咧，當時喺埃及係做奴隸嘅，做苦工，係一啲咧俾人欺壓二等公民。如果用我哋今日成日用嘅詞語，可能就係一啲邊緣嘅群體、弱勢社群。我估咧，呢個可能係好多人都好努力想要去避免或者想去擺脱嘅一個標籤嚟。弱勢社群成功擺脱標籤去進入主流群體，往往咧都係一啲歷久不衰嘅勵志故事嘅主題嚟。好似住劏房嘅考生發奮讀書，成功考入港大醫學院。又或者咧，新移民嘅青年自食其力創業做老闆，呢啲咧都係曾經出現過嘅真實嘅新聞嘅標題嚟。唔知道咧，大家仲記唔記得舊年嘅世界盃咧？舊年嘅世界盃咧，克羅地亞咧有史以嚟第一次咧打入決賽，最後咧攞咗世界盃嘅亞軍。咁佢哋嘅隊長莫迪力咧，在六岁的时候，因为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小小年纪的他就成为了一个难民。那时他记住在一间废弃空置的酒店里面，这间酒店呢久不久就会停水停电，而他呢每一天就去停车场那里去踢着一个烂的球。在27年之后，33岁的他由一个难民摇身一变变成世界杯亚军球队的队长，还拿了这个金球奖。这些故事听起来呢都很励志，由一个被社会去忽略被遗忘的边缘群体，经过自己的努力又好，际遇又好，去成为了呢其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但呢摩西卻是反其道而行，他由一個很尊貴、很身份、很尊貴、養尊處優的一個埃及王子，去變回呢當時的邊緣群體以色列人。甚至呢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以色列人，是一個落難 要去逃亡的以色列人。咁当然我哋知道摩西要落难逃亡就唔系因为佢系以色列人，系因为佢杀咗人啫。但系我喺度想讲嘅系，摩西佢喺荣华富贵，喺身为埃及王子嘅时候，佢冇忘记到自己系上帝选民嘅呢个身份。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社会嘅当中，喺职场嘅当中，我哋又有冇忘记我哋身为基督徒嘅呢个身份？假如有一日我哋需要喺金钱、喺地位或者喺权力呢啲象征我哋喺呢个社会上面身份嘅嘢，同埋我哋基督徒嘅身份之间，我哋必须二择其一嘅话，我哋会作出一个咩嘅选择呢？其实比摩西咧，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为我哋咧去展现咗一个更加好嘅榜样。佢嘅身份比起摩西呢个地上面嘅王子更加尊贵，因为咧佢系神嘅儿子，佢系同天父同等嘅，佢本身咧应该系配受一切嘅荣耀尊贵。但系咧，佢甘愿咧道成肉身去嚟到呢个世界。主耶稣佢嚟到呢个世界，佢冇拣一个有头有面嘅屋企，佢只系咧拣咗去一个平凡嘅木匠嘅家里面。佢咧可以去选择一直去做一个受人尊敬嘅夫子，成日咧有一班人去簇拥住佢，去过住咧去受人服侍嘅生活。但主耶稣他没有做一个这样的选择，主耶稣他选择了他跟罪人，他跟一些弱势，他不被人注意，不被人接受的人去同行。他选择的是去服侍人，他不是选择去受人的服侍。当所有人都很努力要去摆脱，要避免去被贴上这个边缘群体、弱势社群这个标签的时候，主耶稣咧，佢却系反其道而行，佢咧选择去进入呢啲人嘅当中，去同佢哋同行。弟兄姊妹，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咧，元朗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由呢个西铁落成之后咧，好似牧师头先讲，呢、这个地区咧发展得好快，不停咧有一啲新嘅私人屋苑去落成，喺里面住嘅大部分咧都系一啲中产嘅人士。但是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其实元朗区里面呢仍然有很多旧的屋苑，可能是村屋或者一些公屋。其实呢，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新移民、单亲家庭、独居老人等等，这些呢同样是被标签去成为弱势社群的这些邻舍。弟兄姊妹，恩福元朗堂作为一间坐落在元朗这个社区的教会，我们可以为元朗这个地方去做些什么呢？弟兄姊妹，你又愿不愿意去跟教会一起去跟我们这些邻舍去同行，去服侍这些被社会可能标签去成为弱势社群的邻舍呢？摩西他选择了以色列人的身份，是不是又代表他往后的路都是一帆风顺呢？讲起这个问题呢，又令到我想起《射雕英雄传》里面另外一个角色、郭靖。其实郭靖呢，他在蒙古的身份呢跟杨康在这个金人，即是金国这个身份呢，其实一点都不输蚀过，相比起来。他由小到大跟成吉思汗的仔女一起长大，又是四王子拖雷的结拜兄弟，加上又是华筝公主的未婚夫，蒙古的金都驸马。但郭靖他是选择了一条跟杨康相反的路，他放弃了蒙古驸马这个身份，回到中原去以身报国。但他的路是不是一帆风顺呢？如果大家有看《射雕英雄传》都知道，郭靖回到中，不是，郭靖他的妈妈 慘死在蒙古，他回到中原又因為誤會和黃蓉分開，然後又被那些宋人誤會他是蒙古人，又被人打了一身。當然啦，郭靖、楊康這些都是小說裡面虛構的人物來的，但在現實當中，其實摩西的路同樣都不是一帆風順的。今天這段經文我們看到摩西他心是他自己的同胞，即使自己表面上好像已經脫離了這個為奴的以色列人的身份，貴為一個埃及的王子，但他仍然特意去出去去看自己的同胞。雖然聖經沒有說，但我估摩西應該不會是第一次這樣做的。大家試想一下，那時摩西差不多40歲，剛才都說過他是由他親生的媽媽去養大的，我相信他不會突然說去到40歲才發現，我以色列人來的。那既然他一直都知道他的身份，我相信他都不會突然40歲的時候才忽發奇想打算出去視察一下民情。我估计很可能摩西已经这样出去看他自己的同胞看过很多次。刚才都讲过，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为奴，是被欺压的一群的，所以我相信即他看到这些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去欺压被他们打的情况，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我估计摩西可能自己的心里面呢都有不少的愤怒在里面。我在想，如果我真的摩西的话，我会不会都想去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去帮下自己的同胞呢？在经文我们看到摩西他不是说一时冲动去杀人，至少他不是好像我们看到的电影情节那样突然间有个人扑出来去吓亲一夜杀了他，或者有人挑衅他，挑衅到他失去理智咁啊杀咗佢。佢经文话俾我哋听，其实嗰阵时佢系去周围去睇过，确定冇人，佢先上去杀咗嗰个人。杀完之后仲埋埋尸。我相信咧，整个过程虽然咧未必可以话系深思熟虑过，但一定是有思考有计划过。摩西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所以去杀人，我想他当时的出发点都未必是说喂我想要去做英雄，要我的同胞去感激我，但我相信他也都未必会想到喂我保护了自己的同胞之后，我换来的结果却是第二次被法老去追杀，成为了逃犯，要逃走去米甸这个地方。更加的是，虽然圣经没有讲过这个消息究竟是谁传出去，会不会就是那个被他救了的以色列人呢？我们都不知道，可能摩西他自己都未必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摩西这个行为令到他被他的同胞拒绝。第二日他再出去的时候，他被以色列人去质问，喂你是不是要好像你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去杀了我？一下子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都再容不下摩西。当故事发展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哇很替摩西不值的感觉呢？可能我们都曾经有过觉得自己喂好心没好报这样的经历。但是上帝会不会跟我们有相同的想法呢？我估计可能未必。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的品格比起事情的结果是更加重要。不论我们的目的再高尚，上帝都不会容许我们去用一个错误的方法去达成这个目的。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都不可以以达成上帝的工作去作为借口，去合理化自己一些错误的行为。我们更加不可以去以恶制恶，以恶成善。 在圣经当中，我们不难去找到一些试图去用自己的方法，错误的方法去达到目的的例子，好像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好像雅各去欺骗父亲等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听的是，他们呢最终都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和管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都试过，在面对问题或者抉择的时候，我们没有等上帝，我们用了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们刚才提过的这些圣经人物，亚伯拉罕啊、雅各啊，或者今天讲的摩西，他们又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不及他们对自己的信心，他们等不及上帝。纵然我们说摩西他经历过上帝的信实，经历过上帝的保守，虽然他选择了上帝选民的这个身份，但事实上他当时的品格和他对上帝的信心是还未具备可以承担到上帝托付的条件。当时摩西所想到的，他只是想到怎样去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方法去达成目的，去保护他的同胞，甚至可能是去发泄他自己对埃及人的不满。他没有想过上帝有上帝的计划和方法。弟兄姊妹，让上帝去完成上帝的工作，不以自己去取代上帝，让上帝成为上帝，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信心功课。上帝他用了40年的时间，去让他的工人去学习，去完成他的工作需要的一切的知识，然后他再用了40年的时间去雕琢他的工人，去塑造他的工人的品格。上帝他整整用了80年的时间去预备自己的工人。上帝他从来不会吝啬在我们身上付出的时间和工作，因为上帝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品格多于看重事工和结果。事实上，上帝的工作其实从来都不会缺乏人去做的。我相信上帝也不是真的需要我们去为他去做些什么。上帝所看重的是在过程的当中去雕琢去塑造我们。弟兄姊妹，在箴言3:12讲到，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希伯来书2:5-6亦都这样提到，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是的，上帝是会管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看重我们的品格。弟兄姊妹，作上帝的儿女是要作出选择，一个上帝和世界之间的选择。作上帝的儿女是要被上帝去雕琢，雕琢就好像一块肉在上帝的手上面，上帝可能用钻、用锥，一下一下地去将那些棱角、那些不合上帝心意的地方去削走，成为一块合用的美肉。雕琢的时间可能是很漫长，过程也都可能不好受，但等待我们的却是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是一个能够为上帝的国度去承担更加多的自己。弟兄姊妹，摩西他在王子和上帝选民之间，他选择了上帝选民这个身份，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是一个王子和逃犯之间的选择，甚至是一个生 同埋死之间嘅抉择。今日我哋喺香港呢个地方做一个基督徒，可能咧唔需要好似摩西嘅时候嘅以色列人咁样，一出世就要面对死亡。就算有机会长大，都要去做苦工，去逼迫被苦待。今日你同我亦都唔系王子公主，但系今日我哋身处嘅社会呢、这个世代，要做基督徒，同样系需要面临好多唔同嘅挑战。我记得咧喺我临入神学院之前几个星期，我睇到一段嘅新闻，系讲到咧美国有一个牧师，因为咧佢拒绝去为一对同性恋嘅情侣喺教堂嗰度证婚，结果咧佢俾人投诉去歧视，咁最终咧俾人控告，并且咧系入狱3个月。当时咧我作为一个就嚟入神学院嘅准神学生，我喺度谂，假如日后有一日我都要去面对同样嘅处境嘅时候，我又会去做一个咩嘅选择呢？弟兄姊妹，基督徒呢个身份可能会为我哋带嚟一啲恶意嘅眼光，一啲唔公平嘅对待。基督徒呢个身份亦都会伴随住上帝对我哋嘅管教、雕琢。但系更加重要嘅系，基督徒呢个身份系让我哋去经历上帝嘅信实同埋丰富嘅一个身份。是在上帝国里面蒙福的一个身份。弟兄姊妹，假如今日这个世代、这个政权、这个社会或者在职场是必须要我们去作出抉择的时候，你又会不会坚定不移去选择基督徒这个身份？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多谢你，多谢你，你透过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你透过你仆人摩西的经历，去让我们看到，是我们做基督徒可能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令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必须去作一个抉择。我们这个抉择未必是去选择支持一个什么的立场，而是去选择无论在什么境况当中，我们都是站在上帝你的这一边。主要求你去帮助我们，去坚固我们，给我们信心，让到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去遇到不同的情况，无论是什么境况，我们仍然去持守基督徒这个身份，让我们有信心的去作出这个身份的抉择。主要求你去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与我们同在，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赦名字祈求，阿门。